小时间，
超市里访问过很多精彩的人物，也讲述着无数动人的故事。无论你带着光芒或是温暖平常，都要感谢你和我们的来来往往，
和我们的来来往往。
好，请我们的开始，我们来和吴国浩律师哈一起看一起案例。女子陈某某2020年6月15号入职天津某公司担任项目收银员，双方签订劳动合同。陈某某在入职时虚报婚育的情况。2021年3月12日，公司以陈某某提供虚假材料以及违反工资规章制度为由，提出解除劳动合同。陈某某认为他隐瞒的信息属于个人隐私，并无告知公司的义务，采集这个信息本身就是不合法的。陈某某提出仲裁未果之后，又提起了诉讼。一审法院认为，陈某某虽然虚报婚育的情况，但是婚育状况与劳动合同的履行无必然关系，婚育状况属于个人隐私，就业时虚报不构成欺诈，公司据此解除劳动合同属于违法解除。二审法院也维持了原判，那所以有一个结论哈，说打工人那一点点维护隐私的权利终于得到了确认。吴律师，就是女性在这个职场上面，会面临到各种各样的不友好哈，确实会有感同身受，
实际上我觉得这个案件，当然隐私是也是很重要的，但是最主要它可能在我看来，它不是说维护了这个隐私的问题，应该是这个女性和男性之间平等的一个就业权利的一个问题，那么最主要我们看到公司为什么解除，公司是以这个陈某某他提供的材料是虚假的，那么正常来说，如果按照劳动合同法的规定，你在入职时提供的材料是虚假的，并且公司的规章制度有相应的规定，那公司确实是可以解除和你的这个劳动关系的。
这是法律规范，还是一般来说，这个作为一个公司，他们的规章制度本身就有这么一个约定，应该从其约定？
规章制度和这个法律规定要同时满足。就是说，法律规定是有这样的条款，但同时你的规章制度要配套。如果这两个可以相互对应，那么在员工提供了入职时提供了虚假的材料，那你是可以解除他的。
这个虚假材料就是包括一切吗？甚至年龄啊，我们说甚至民族，甚至这个就像这位本起案例当中所提到的婚恋的状况。
对，这个就是我下面要接下来讲的，就是说并不是你提供的所有材料，只要和实际情况不符，那公司就可以解除。就像在这个案件当中，这个陈某某他提供的是关于这个婚育情况，
对，
他没有提供真实的这个材料。那么我们从法院的判决可以看出，陈某某提供的这个材料真实与否，实际上是与公司是否聘请他作为这个员工没有任何关系的。就是说他是否结婚和他能不能担任收银员，他的能力足不足够担任收银员，是没有任何关联性的。
包括你生不生孩子，
对
对吧，
你是否结婚是否生孩子和你这个能不能担任这个员工做收银员这个岗位有什么关系呢？肯定是没有任何关系。
我没有必要告诉单位。
对，
如果说单位让我一定要去列其中我必须要去写明的一些个人信息的话，那我可能有我自己的考量。
是的，
我愿意，或者这样讲吧，就是我希望能够争取到这个机会，或者争取到这个岗位，可能我有所隐瞒。
对，
但是这样的隐瞒并不代表着我就没有资格去得到这份岗位。
对，是的，也就是说我即使隐瞒了，在这个案件当中陈某某隐瞒了这个婚育的情况，我即使隐瞒有隐瞒的这个客观的表象，但是我并不构成对公司的这个欺诈，比如说对用人单位的欺诈。
吴律师，我想问啊，他有的单位有可能会在一些条件上面相对会比较苛刻一些，比如说我招的这个女员工，我就是要求她未婚，或者就是要求她已婚，我们打比方哈，但是她在这个未婚和已婚上面她是达不到条件的，所以她在报一些个人信息和材料的时候呢，她有意的去隐瞒了。
对，
这个算是一种欺骗吗？
我认为不算，
也不算，
因为本身就像您刚刚讲的，如果用人单位设置了这样的条件，要求已婚或者要求未婚，或者在婚育情况上设置了一些条件，本身公司这样设置就是一个违法的行为，你没有权利这样设置。就像我刚刚最开始讲到的，在这个用工上，男性和女性是一个平等的权利，不会因为我结婚了或者没有结婚，不会因为我生育了或者没有生育，我这个工作就对我们有一个倾向性的问题。
是，
所以也就是在这个案件当中，法院特别强调的，这个女员工结婚与否、婚育与否，对这个工作本身是没有任何影响的， 或者说你这个工作岗位本身对于女性是否结婚这一块岗位和这个岗位职责和这个条件之间是没有必然联系的。
嗯，那如果一旦单位在这个问题上面他可能有一些具体的要求，比如说刚才我们举的那个例子，其实单位本身这个做法它就是有问题的，
对，
对吗？
所以我们讲到的这个法律规定的，虽然说员工入职时要提供真实的信息，但这个一般是来说啊，涉及到的，比如说你的学历，很多情况下是这个有学历造假的行为。那你如果说这个学历达不到公司的要求，公司以此为由解除你的劳动合同，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对。
但并不是说你提供的所有信息，比如说像这个案件当中他这个婚育情况，这个就没有任何法律依据了。
我们看到就业促进法当中有明确规定，说用人单位录用女职工不得在劳动合同当中规定限制女职工结婚生育的内容，这也是刚才吴律师您所讲到的，其实我们是有法律规范可遵循的，
是的，
有法律依据。2019年人社部等九部门联合发布通知，也明确不得询问妇女的婚育状况。这件事情突出了职场女性的一个困境哈，有不少的职场女性也都在社交平台上面去讲述自己在求职的路上升职的当口因为婚育的情况而产生职场波折的一些经历。那也会我们大家从这个新闻评论区的反馈来看，因为这个被拦在职场通路之外的女性不在少数。那好在其实我们看到这次哈，这个法院重申了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常识，它就是一个法律常识。
是的，它就是一个法律常识。
但是我们在看到用人单位在招聘的时候，在给到一些招聘要求和法律常识，就像刚才吴国浩律师所强调的那样，婚育状况和职场工作没有必然的关系。我们说到底，它其实就是一种个人的隐私范围。
对，
我可以不向你单位去进行报备，你也不应该来向我做这种情况的了解，你更不应该把它设置成我就业或者是提供岗位的一个障碍，
对，
或者是成为一种女性职工在这个问题上面就业的一种重重困难，是不是？
是的。
这个案件或许让不少的职场女性感到解气哈，但是不得不说，让一个判决成为一个，我们说我们国家的这个法律它不是一个判例法，就是能够让它成为一个通例，让一次纠偏成为一个习惯，其实还是有漫长的路要走，并不代表着这起案例的判决这个结果就能够让所有的职场女性就此松口气，对吗？
是这样的，就是刚刚你也提到了，其实这个法律条文它就是一个常识，或者说这个不得要求女性这个是否提供婚育信息，这个就是一个常识。但是呢虽然说这个我们国家不是判例法，这个案例也不能在以后通用，但是这个法律是固定的。也就是说，如果以后有其他的女性遇到同样的状况，你这条法条是可以继续使用的。
是。
那么在此呢，我就想说，如果说女性在这个就业过程当中遇到了类似的问题，那确实是应该积极的拿起法律的武器来保护自己的权利。因为本身工作就是你的权利，
是，
对吧？那提供用人单位提供这个平等的就业岗位，合理的限制合理的遴选这个员工的范围，那你也是应该按照法律规定来，而不能是你个人作为用人单位来说私自再加一些障碍，
没错，
损害员工这个劳动的权利。
作为女性职工个体，我们有必要去知道一些法律常识，而作为用人单位更应该去主动遵循这样的一个法律常识。当然在本起案例当中，我还注意到一个问题哈，我不知道吴律师怎么看，说是女性职工就当事方嘛，这个女职工陈某某提出仲裁未果，她又提起了诉讼。因为我们知道一般的劳动争议案件它都是先行经过劳动仲裁，劳动仲裁是一个前置嘛，
对，
然后再到法院进行诉讼的。所以这起事件当中这个仲裁未果，当然我们在信息里面没有看到更多的内容，这个仲裁未果是为什么，原因是怎么样的，为什么没有得到这个仲裁的支持，就这一点可能会让这位职工更不是滋味。所以我们就像刚才吴律师所说到的一点很重要，就是我们作为权利受到了侵犯的这个职工，有可能在劳动仲裁觉得哎呀我没有得到支持嘛，罢了，对吗？我就此可能放弃了，我干脆我就妥协了。但是这位陈某某没有，
对，
他在仲裁未果之后又提起了诉讼，他甚至在一审，一审其实已经得到法院支持，那相当于是用人单位又提起了上诉嘛，
对，是
他有上诉的权利嘛，
对，
继续二审，我们相信这中间一定是经过了，至少在时间上面其实还是蛮拖人的，但是他在坚持， 就是我们也希望不管是法院还是劳动仲裁，对于劳动争议案件，既然是法律常识，就不应当，或者说让我们这个当事方哈绕了这么长的时间才得到一个最终对他公平的一个结果，似乎有那么一些些小遗憾。欧律师哈，我不知道您怎么看。
首先这个就像您刚刚讲的，仲裁案这个劳动争议案件，这个仲裁要进行前置，也就是在去法院诉讼之前先要经过劳动仲裁委员会的这个仲裁审理。那么如果对仲裁结果不服一些案件，那个不管是用人单位也好还是劳动者，是可以从法院再走正常的诉讼程序，一审二审。那么这个仲裁未果这个结果呢，虽然可能和一审二审不一样，但实际上这个事情呢它也不是一个必然的情况，因为仲裁案不管是仲裁一审二审也好，那么不管是仲裁员或者法官也好，他审理案件的角度可能不太一样，虽然这个法律是固定的，那么有可能不同的人考虑到的这个问题不一样，那也有可能本身存在一定的错误，这个无可厚非，对吧？所以会像我们国家是这个二审终审制，即使一审法院出现了错误，二审还可以有一个纠错的过程，
给你机会嘛？
对，
即使劳动仲裁你觉得不服，我还可以通过法院诉讼的方式，
对，是的，
来去维护我认为属于自己的一个正当的利益，
对，
所以是给到你更多的一些这个出口或者是一些维权的路径哈。
是的，所以我们也看到这个一审和二审这最终的结果是一样的，就是认定公司解除这个劳动合同的行为是违法的。
是，
对，
看待这个问题我会更为感性，吴律师是更为理性哈。这个事情我们会说的会多一些，我们把它撕扯得更开一些，我们是希望因为女性职工在这个职场上，在这个社会上确实她在发挥她的职业身份的作用的时候，其实跟男性职工之间还是有那么一些些不同的。吴律师，正像你所讲的，我们可能更加呼吁或者是希望的是能够做到这个男女用工能够相对的公平，但是这其中的一些这个相对的不公平或者是绝对的这个不平等，这也是存在的，所以这是我们通过这些案例呢，我们能够在分析的过程当中大家更多的去了解什么是法律常识，怎么去遵循法律常识，怎么去了解法律常识，怎么样去避免类似的一些这个争议吧。
你的努力值得被看见，
你的努力值得被看见。
超视点试图去了解和认识万千行业中的耕耘者、奉献者、劳动者。